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三卷书，包括传道书、箴言和约伯记，都被称为是叫做智慧文学。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如果忘记了它是智慧文学的作品，你可能永远都读不明白这卷书，即是这几卷书。譬如我们举一个例，约伯记。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伯、受了很多苦，是不是、他的朋友呢、在他这么艰难的日子，那班朋友去探他，但是后来慢慢呢，他们都不断地就跟约伯去辩论了，就认为约伯你真是犯了罪，所以呢你才招致到这么大的苦难这样、但是当然约伯就很不服啦，于是他就跟他的朋友就一连这样就很多场的辩论、经过了多次的辩论之后、约伯更加邀请了上帝出来、你出来、跟我辩论，哇真的很大胆、为什么呢我要受这么大的苦难、我要跟你理论一下这样。终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就在旋风中出现了。不过最奇怪的地方呢，就是上帝去答约伯的问题的时候呢，讲俗啲呢，真是九唔搭八的、上帝并没有为约伯解答这个的痛苦之谜、当时约伯问一个的问题，就是义人为什么会受苦的呢、上帝就反问他77个问题，包括就是大地的尺度、海洋有几阔，你知不知道、天体运转、四季交替、昼夜轮回、这个风霜、雪雨、行雷闪电、这些、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什么都来问他、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谁为雨水分道，谁为 雷电来到开路，这一大堆都是跟创造有关的事。很奇怪，明明约伯问的问题就是义人为什么要受苦，但是上帝却是反问回约伯这些的创造的奇功，约伯你知道多少呢？即是他们的对话呢，某程度你会发觉是呢，即有些南辕北辙这样的。不过很奇怪的就是，跟着约伯竟然说我知错了，即是还说了一段，我们读约伯记可能、即是 整卷书我们都不记得了，不过总是会记得约伯这一句最出名的说话，就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现在我亲眼见到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竟然就是，即是上帝问了他这么多问题之后，他就说我知错了这样。而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得更加一头雾水了。即是为什么问了一大堆问题，那约伯你就、心服口服的呢这样、其实就是因为这本书是智慧文学，你不明白他的特色，你是没办法理解的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读、这个传道书都一样。其实传道书也是有很多、令到我们读的时候呢，是有一种的似明又非明的一种的感觉。即是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呢不容易去掌握的。因为、即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智慧文学，那你就会更加呢觉得是很困难。而读这卷书的时候，正如刚才说，既然是一本即智慧文归类为智慧文学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智慧文学呢有什么特色的呢？当然今天讲到就不是要讲智慧文学了，只不过是略略地简单举两个的、特色出来呢，就、因为牵涉到一会儿我们读的第三章，所以呢就只是提出了两个较为简单一点、我们容易理解的智慧文学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呢旧约的智慧文学，其实它呢要表达出一个信息的时候呢，往往是跟其他的经卷是有点不同的。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呢，它很多时候是作者是喜欢用一些很极端的语言，或者说它可以很大胆地写一些的字眼出来呢，是令到你觉得是很夸张的。夸张到呢，甚至有阵时是出现有矛盾的现象。前文讲一些的东西，但后面讲的东西是令到读者觉得有矛盾的。譬如呢，即我都写了出来，举例就是，譬如在第四章第二节，他讲到呢死是比生的人呢是更加好的。但是在另一节的经文里头，第九章第四节呢，他又去讲到呢活着的又比死的是强的，这样。咁於是你就会觉得哇，即係好矛盾喎、啊、但係呢智慧文學就係咁樣，作者係唔怕同你讲一啲矛盾嘅嘢，表面上两句嘅说话係前后矛盾。点解要咁样做啊？就係为咗要令到读者停咗喺度，咦有啲矛盾喎、啊、咁即係点啊，咁咁你就会花啲时间嚟到去即係思想，试下再读清楚啲。又再想想，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作者在之后的经文呢是会为你解释回来。这个就是智慧文学其中一个的特色。而智慧文学另一个的特色呢，就是它不是将个重点放在救赎论那里的。很多人读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譬如读到一些经文，我们就很容易就立刻跳到去救赎的事情上面。譬如传道书最出名的那句就是虚空的 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这样。于是呢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立刻就跳到去即是很抢着去回应了。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说是的是的，人生真的很虚空的，所以呢你要快点信耶稣啦，那你信耶稣你就得到满足啦，你就不会虚空啦，这样。我们很多时候立刻呢就会跳到去呢救赎论的那个的层面上面。但其实呢我们是搞错了。因为智慧文学它不是要跟你讲或者跟你讨论你要不要信耶稣的。即是你说那不讲都得的吗？这样。它在其他的即是圣经其他的经卷上是有提这些信息的嘛。它不一定要是在这一卷书上呢要跟你讨论信耶稣的问题。传道书是要讲给我们听日光之下的事。至于拯救啊、救赎啊、永恒的这些事情呢，传道书从来都没有着墨过的。当然我们很明白，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我们是有灵魂体，是不是？即是我们呢仍然是在这个地上生活。那这个地上生活呢，我们就叫形容这种叫日光之下的事。那即是传道书就是要教我们去思想日光之下你要怎样来到去做人处世。尤其是呢他要让我们认识到人生的一些的很现实的很真实的那一面貌是怎样。让我们来去知道呢是怎样来到是在一个这样的即日光之下我们来到去生活，在虚空的人生当中呢，我们要怎样来到是尊重神的设计和管理。那你说我们的灵魂的事他不理的，这些是日光之上的事。那传道书的重点就是不是着墨在这一方面，那不表示没有这些事，只不过传道书是教我们怎样在日光之下呢来到去生活，怎样去做人处世这样。所以呢，即是你要了解智慧文学呢是有这种的特色。当我们去呢即是明白了这两个这么重要的特色之后呢，我们进入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就尝试去看一看到底作者他呢即是透过刚才我们主席帮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我们去尝试去看一看日光之下我们的人生的现实的一面是怎样的呢？传道书讲了些什么呢？这样。首先呢，传道书在第一章第二节至第三节呢，他就这样讲了，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注意呢，这里是出现了三次这样来去讲，即是重复又重复这样讲。我们说这种的重叠句呢，是并不是传道者呢很沉气啊，即是讲极你不明白啊，那我讲多次啦，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不是沉气。其实这种的文学的表达是代表着呢，他要用一些重复的句子来到去表达一种的强度啊。即是如果你要再现代翻译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唉，真是虚空到极点啊，这样，即是这样的意思。即是他要讲出那种的，我真的超虚空，即是极之虚空，这样的意思。是强调那个的，即是个强化那样的东西。以前我们读这两句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会即刻有一些的怀疑。到底作者是不是悲观了一点呢？他是不是悲观主义者呢？其实我们刚才说，智慧文学是很喜欢用一些夸大的字眼。同样都是在这一卷书里头，你也都看到虚空的人生呢是这一卷书的主题来的。而作者呢，他呢就要用一个很夸大的表达方式来告诉你，人生就是虚空到至极的了，极虚空的了。但是呢，就讲完这一句之后，其实往往他就在后面呢，他又会收集回，即收集回一个的重点，就告诉你，其实我是形容着呢，日光之下全是虚空，明白吗？即是他很夸大地引你的注意力，我是说日光之下就真的很虚空的，就不是世事什么都虚空，而是说的就是，我们的人生要面对一些这样的，虚空 的现实。这个智慧文学很多时候是会这样表达。虚空这个字呢，其实就它是即原文是讲一个是烟雾啊，即是一种气息啊，即是空气呼吸的气息咁样啦。而事实上呢，传道书是有不少的章节呢，每逢提到虚空的时候，就会往往是跟那个暴风呢是放在一起咁样出现的。所以呢，其实虚空呢是乃是形容一种转瞬即逝，或者 你捉摸不到的， 你知道有风的存在，但你捉住它捉不到的，是吧？就是那种的感觉了。即作者是很想形容在一切的劳碌底下，即我们都是要 很劳碌的生活，是吧？即为两餐这样，即我们要去做事，很辛苦这样，我们都会有回报的。传道者都告诉我们，即传道书都会说是啊，有回报的。不过是告诉我们那种的虚空是怎样呢？就是即使你得到一些回报，你有满足，你呢是有快乐，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又不持久的。就好像呢，你拿着炸沙这样，但是沙呢还是流下来的，流下地下的。即是传道书是要描写那种虚空的人生，是他不是说给你听，哎呀好悲观啊，什么都哎即是没了，什么都没了，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只不过很想让我们知道，即是我和你都不是做物主。我们呢很努力地去工作，是不是我们会 有所得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呢，我们又没有那个掌管一切的能力的，是不是？即我们会呢是要面对这些的现实的人生，是即是你是不知道几时呢这些东西又流失了的了。即是传道书是要提醒我们，这个是现实来的。我们人生是充满着很多限制，我们没有把握的很多东西。我们是会继续努力去工作，劳苦地工作，但是我们又没有把握是掌握得住。正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限制，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学懂得怎样来到去智慧地去生活。这个就是传道书提醒我们的。他第一样告诉我们，现实人生是这样。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来到去智慧地来到去生活呢？而呢 传道书亦都话俾我哋听啦，或者话我哋当我哋读到第三章嘅时候咧，传道者就话俾我哋听啦，人生嗰幅图画系点样嘅咧？佢话系苦乐、得失、希望或者失望啦，系交织住啊编写而成嘅呢一幅咁嘅图画嘅。作者自己咧，亦都以身用佢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啦。他就列举了14个的对比，譬如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有苦有乐，他就列举了这些这样的对比，战争有时然后跟着和好有时，他就讲到神设计是要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是有转移的，是有变幻的，这个是上帝的设计来的。就是说呢，我们的生活呢是不会成日这样一路好下去，继续好好好好，有福的时候我们成日都有福的了，真的很蒙福了，就是不是这样的，是会转变的，生活是会有变幻，即是你和我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真是人在旅途变幻时，真的就是这样的了。这些讲法呢其实不是很适合听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想呢是活在一个的即舒适的地带里头。我们不是很喜欢变迁的。如果你买了股票你就想怎样，当然一路升，是不是？不要让它跌，这样就是这样的嘛。譬如昔日我们在香港生活，咁啊，几廿年嘅香港都系咧，即系好太平噶嘛，系咪？咁我哋又系觉得吓好繁荣噶嘛，于是我哋就期望我哋个香港系点啊，继续咁样繁荣落去咯，系咪？唔好俾佢乱啦，咁样吓，即系我哋唔想见到乱啊，咁样啊。但系传道书话俾我哋听咧，人生咧，唔系一面倒咁样向好噶。正所谓升有时跌有时，所以买到股票的时候就有这些心理准备，买到层楼的时候升有时跌有时，是不是？安定有时暴乱又有时，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光之下必然有的变幻来的，是传道者他一路这样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得出的一个这样的结论。相反呢，在天堂就不同了，在天堂呢就是永恒不变，我们拥有永生，我们有永恒，不过现在我们仍然是活在今生。当你去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要记住它是告诉你是今生，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人生的旅程就是交织着你拥有一些东西，但是可能有一天你又会失去了一些东西，失去了一些东西。在患难的日子，但是经过了患难的日子之后，可能你又会转回有亨通的日子。就是这样的了，是随时这样逆转，是轮流交替着的。你就算是信了耶稣，其实你都是不例外的。不要觉得我信了耶稣，我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你读传道书你就发觉你要有心理准备，要迎接人生是会有很多变幻的挑战。好，那我们看下去了，就是传道书的作者他就问一个问题，既然人生是充满着这么多的，充满着变幻，那他就很想问一个问题了，点解要有呢啲变幻啊？咁喺三章嘅第九节咧，佢就开始咧就自问自答咯。佢首先问嘅就系、这样看来，作事嘅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人生际遇系咁变幻莫测嘅，有咩意义啊？咁我劳碌做咗咁多嘅嘢，有咩意义呢？其实这些问题就似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的，为什么呢我要受苦呢？义人为什么要受苦啊？有什么意义啊？ 咁其实系即系都系类同嘅问题啊。全套书嘅作者佢自问自答喺第十一节咧，佢就咁样答啦。佢话：然而神从始至终嘅作为，人不能参透。即系佢自问自答，佢自己答翻系咩咧？其实人生变幻呢个谜啊，我都揾唔到答案啦咁。即系佢嘅答案就系我揾唔到答案啦咁，我唔知道点解答啊咁吓。言下之意就即系话咧，我哋必须要咧承认，要谦卑咁样承认，我哋智慧有限嘅啊。即系我谂唔明噶啦啊，系咁噶啦啊。我哋亦都唔使咧企图咧要帮神解释好多嘢啊。传道书系要话俾我哋听，即系人嘅智慧系好有限。呢卷书成日都系提醒我哋呢一样嘢。早喺第一章嘅时候已经讲过，所以我哋咧参考一下咧第一章嘅十三节。不如我哋一起读呢节嘅经文啦，第十三节，我哋一起读啊！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念的是极重的劳苦。嗱，呢节经文咧，如果我哋参考一下其他译本咧，可能我哋会睇到咧，佢会译得更加清楚嘅。尤其是诗高译本咧，就咁样讲，佢话：我曾专心用智慧考察研究过天下所发生的一切，这实在是神赐予人类嘅一项咧艰辛嘅工作。其实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如果我真系要去考究，即系二人点解要受苦？如果我真的要去考究这个苦难之谜，为什么要人生这么多的变幻，为什么得失要这样轮流 交替、啊、如果我真的要认真去考究的时候呢，我只能够说就是其实我不能够不承认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艰辛的任务、啊、我没有办法呢再费神下去呢，是去企图帮神去解释，是这样的意思、啊、苦难之谜往往都是没有人可以解得清楚的，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是很有限。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曾经都经历过一个这样的经验，当然很 很多人生很多的历程的经验，不过呢我就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位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在我们教会那里成长了、即很好、即很他很聪明后来信耶稣之后呢，亦都系亦都好俾心机读书啊咁样。后来佢就去咗新加坡呢嚟去读医科。佢都好爱主吓，喺新加坡嘅教会都系好委身嘅侍奉啊。亦都每一年呢佢都会返嚟，放暑假佢就会返嚟香港呢，又同我哋一班嘅吓佢熟悉嘅年轻人啦，咁一起呢相聚啊。咁所以呢即系大家都系好鍾意呢一个嘅弟兄。后来医科毕业之后呢，他就继续留在新加坡做了、就是做医生、啊、因为、就是这些都是一些优才 的政策、啊、就是你在那里读书可能不用花很多钱，但是你就要留在那里是继续、就是、服务他们 的地方这样、啊、他呢就在那里就 做了医生一年。咁啊，年青有為啊！有一日咧，佢就去馬來西亞一個嘅朋友屋企咧，唔係應該係一個飲宴啊，一個飲宴嚟嘅。咁啊，夜晚黑完咗之後就坐呢個旅遊巴咧，就由馬來西亞就翻翻嚟新加坡。咁點知咧就係遇到交通意外啊！咁就係咁樣咧，就離開咗世界啊，翻咗天家啊。其實佢嗰陣時咧只係得26歲嘅啫。这一场的车祸呢就即是夺取了他的生命。其实没有人解释到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偏偏是他、整车的人是得他一个离开世界。当日呢一群的认识他的弟兄姊妹呢大家都很难接受。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弟兄会发生这些事的呢？我没有企图呢是去为苦难作出任何的解释，因为我知道传道书提醒我们，我们是没可能去找到答案。我只知道 能够做的事就是作为一个牧者，我就陪着这班的年轻人，陪着他们一起抱头痛哭，一起这样来到同心协助呢一个的年轻人，他的爸爸妈妈，他这个家庭。我们派了人呢陪着这个年轻人呢，是就是由香港坐飞机飞到去新加坡，还要去马来西亚，因为呢他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即路途当中，即一条公路上面呢是发生这个交通意外，所以呢即两地都很多手续要办，又要去新加坡又要去马来西亚这样。那我自己也都是帮他呢就是在香港打点，又打电话去即入境处那里就讲这样的处境呢，香港可以有什么的政府有什么可以帮到这个家庭啊这样。那么做了很多的即网络的帮忙啊咁样，后来即都系好顺利，咁都唔系容易嘅吓，即总之就系好艰难咁样就即系完成咗呢啲嘅办理死亡嘅后事啊咁。新加坡嘅教会有好大嘅帮忙，香港呢边嘅教会亦都系即系好尽力咁去关怀啊，就令到咧呢一个嘅失去咗儿子嘅呢一对嘅父母咧，系好深体会到教会的爱心和人间友情，我们解释不到的，但是大家就一起去体会我们是怎样来到学习互相的去照顾。弟兄姊妹，现实的人生无论你信耶稣或者你未信耶稣，我们都会经历到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我们是没得免疫的，我们也都没办法来到去解释，但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上帝容许了这些事发生，这些事才会临到我们身上。传道书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传道书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句说话就是说神这样行事呢，即容许这些人生是充满变幻，其实是神觉得是好的，对我们是最好的，神是呢就是要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即可能你会说不是，我觉得不是挺好的，即上帝你说好，但我不觉得，传道书就是在这里就要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挑战，那你肯不肯去看一些事情是以神的角度去看那件事呢？你人生起起跌跌是不舒服的，你会流眼泪的是很正常的，你会不服的都是可以很正常的，但是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尝试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呢？亦或是你愿意是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呢？读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讲，传道书其实是挑战我们，你有没有将神当是神呢？你有没有想到他是造物主，而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其实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成日都不记得了，我们希望自己话事，昔日始祖亚当夏娃就是这样衰了，明明叫他不要吃整个伊甸园这么多的东西给你吃，是单是那棵分别是我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了，但偏偏就他们就是要挑战神的主权。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会是这样的，我们都会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服上帝的安排，即是稍微有些东西不合我的心意我们就鼓噪，但传道书却是提醒我们，发生在我们一切的事上面其实都是有上帝的美善的计划，你信不信呢？他会干预一切，也都管理着一切，目的就是要让人是在其中去受经炼，到了那个时候即是你经历过之后，你回头睇翻，你可能会发现到原来真系咁美好嘅一个嘅旨意嚟噶。即系我哋要问自己，你信唔信得过 当你在这个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其实呢都是美好的。如果你信得过，你就可以好像诗人这样，诗篇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是默默地留意住上帝是怎样带领住我走在他美好的计划里头。就好像约瑟的故事这样，读创世纪，你如果读过创世纪，你会读过约瑟的故事。他真的人生都是很多是起起跌跌。本来他是爸爸的最宠爱的儿子，后来就被哥哥出卖了，就结果就卖了他，落了去埃及那里做奴隶。后来又被主母出卖，结果还坐在监添。即是你如果看约瑟的人生，你再看回这个的传道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即是他的人生就是充满着这么多的逆转。明明是爸爸最得宠的儿子，结果做了阶下囚，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是不是？在人看来呢，其实是苦不堪言的。但如果呢，即是你是约瑟的时候，可能你都会不停地问，即是一而再地被出卖，即是上帝，你说这个是各安其事成为美好，我真的不觉得好，坐在监的时候的约瑟，即是怎能够讲出这个是美好呢？但是怎知创世纪告诉我们，后来约瑟就又逆转了，他又升到去成为了埃及 的首相，埃及的宰相，最终他呢，就是因为他这一种的他的人生的，就是很智慧，他就呢救回他的父家，就免除了呢那次的大饥荒的灾难。之后呢，哇，他的哥哥就害怕了，尤其是呢父亲离世之后，他的哥哥就在想了，到底这个弟弟会不会呢是即是报仇呢，这个是时候了，这样即是爸爸都过身了，他还不会即是追究我们以前出卖他的这件事，这样。但约瑟呢，他是安慰他的哥哥。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第二十节就这样说，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呢是想害我的，但是神的意思呢原是好的。哇，他看到的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他就讲到，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因为他要为了，让我经历到，今天的这样的光景呢，就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约瑟他看到他变幻人生，神为他所做的，神看着是好，而约瑟都认为是好的。很多人读约瑟的这一句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了前面还有一句是更加重要的。那句说什么呢？他就是他先是说，他对着他的哥哥们说，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然后他才说，从前你们是想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就是，是一个的祝福来的。弟兄姊妹，约瑟的生平让我们体会到，虽然我们有时候遭遇到一些的困难，我们会觉得很不明白的。我们时时都是，即是望着天去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呢？有时候我都会问的，我明明在香港牧会的，为什么会来了这个牧会的呢？为什么的呢？即是还有很多的疑问，即是但是 你真的要相信，就算你现在不明白，有些事还是未明白，即是为什么香港搞成这样呢？还有很多事不明白。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都从神的角度去看，你的安排是最好的。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去认为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可能有一天回头看回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呢是几个美善的计划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等候这一天。所以呢，传道书呢，就继续提醒我们了，当你见到人生种种的变幻，你发觉你没办法掌握，而且你都不懂得去解释，你只能够看到的是上帝的工作，是有祂的奇妙的计划。于是我们跟着应该怎样呢？ 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虚空的人生，我怎样来去智慧地来到去生活呢？于是呢，传道书就建议了第三章，就建议了我们两方面。第一方面呢，他就建议我们要活在当下，你要为着你自己拥有的，你所今日你得到的福气，你去感恩啦。所以第十二节同埋第十三节就咁样讲啦。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佢话俾我哋听，虽然人生系好空虚嘅，系有劳碌嘅，又无常吓，咁点做好呢？咁但系佢就话俾我哋听，虽然系咁，但系都无咗我哋咧，系开开心心咁样咧去生活啊，去享受每一日上帝俾你嘅嗰一嘅嘅祝福，嗰一份嘅祝福啊，因为呢个都系上帝所赐俾你嘅恩赐。所以当我哋遇到开心嘅事，我哋就好好咁样享受啦吓。当我哋即系有拥有我哋嘅今日嘅住喺呢一度，我哋嘅生活环境吓，我哋就好好珍惜啦。包括我哋嘅有嘅家庭，我哋有嘅友谊啊，我哋咧有一份工作啊，或者我哋喺呢度食到一餐美食咁样吓，呢啲一切我哋就尽情系去享用去珍惜啦。做嘢做到攰啦，咁就瞓觉啦。即系你享受瞓觉嗰种嘅舒畅啦，其实瞓觉都好紧要噶，即系唔好做到太辛苦。即系我哋要学懂咧，系去珍惜而家拥有嘅，就为我哋而家所拥有嘅感恩啊！千祈唔好觉得我哋拥有嘅嘢系理所当然嘅啊，因为咧我哋知道啊，即系生有时死有时啊嘛吓。得嘅有时啊，失又有时啊嘛吓，我哋又唔知道几时咧又会变幻噶啦啊！咁我哋总之就系有嘅时候，我哋就开心心去享用啊，又随时有心理准备。如果有一日有变幻嘅时候，咁我又即系唔好怨神吓，即系我唔好觉得神欠我吓。咁我哋就系愿意接受一个咁样嘅即系嘅循环咁样。有一位嘅日本嘅作家，佢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佢话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即系话咧，即系痛啊系无可避免嘅，但系苦咧就由你去选择嘅，都几有意思嘅，即系话其实有啲嘢咧，生离死别、得失成败呢啲嘢系好难免嘅，我哋都掌握唔到嘅。所以痛是无可避免，但是你要苦下去呢，就是你自己的抉择来的。你怎样面对患难呢？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你可以是不开心地去面对，你也可以呢是处之泰然地来到去迎接这些艰难，就咬紧牙关继续下去。你可以选择这样的态度的。即系当你咧系要捉住个苦，我死都唔放啊！即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你就会变成一个即系充满苦涩嘅人啊！即系你有苦时咧，你身边人都会觉得你好苦啊，都怕咗你嘅，因为你真系实在太苦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系问自己，你要点选择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有一位嘅犹太裔嘅好著名嘅精神科医生啊，叫 Viktor Frankl。他在即大战的时候呢，就遭逢家变啦，他的妻子啦，他的父母啦，都被送到去纳粹德军那里呢，就被屠杀而他自己呢，就被拉到去呢集中营那里呢来到受苦其实他当时呢在集中营呢，他不知道他爸爸妈妈家人全部都已经是大屠杀，已经被杀他自己一个就入了即那个的集中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本来呢 是一个一生最深于医学的研究啦。他呢准备呢出书的当时。他手头上的稿件呢，他是收埋在自己的衫啊裤嗰度呢，即他以为呢即可以入到集中营呢，仲可以继续写啊，继续研究，他都不知道一入到去即刻摸晒你衫啊，抌晒你嗰啲嘢全部焚烧晒。在集中营里头呢， 就受了很多奴役啊，同埋系被虐待啊，咁样啊，即系咩尊严都冇晒啊。喺佢最痛苦同埋最愤怒嘅时候咧，佢突然间谂到德国人可以攞走我嘅屋企人啊，可以攞走我嘅健康啊，我嘅尊严，但系有一样嘢佢系攞唔到嘅。就是我的心里头的决定，我可以选择去宽恕他们，我也可以选择去憎恨，我可以选择去自怜，我也可以选择勇敢地生存下去。结果他在集中营里头，他就选择不去埋怨神，他也选择去发掘神给了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人生的意义呢？他就经常是去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去到战争结束之后，他是当时那个集中营里头唯一 有一很小撮的人，他们是可以从集中营生还这样出回来，他是其中的一个。他就继续做他的、医学的研究，就创立了一个很著名的心理治疗学派，叫做意义治疗法，医治了很多受过创伤的心灵。如果我不来英国，我可能会继续研究他的理论，不过我都知道上帝带我来这里，我没能力 再做这些研究。希望我们当初读医的或者读心理学的，你可以继续考虑。他出了一本书，是很经典的著作，分了两部分。前半部就是讲他、在集中营的那些日子，后半部就是、介绍这个意义治疗法。弟兄姊妹，其实遇到任何的逆转、个人的际遇可能是开心的时候、也都可能是有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未必是你个人的人生的遭遇，是整个的大环境、都出现一些的逆转的时候、我们 可以呢 不让这些，即这些事是一定，即它发生你是没办法控制的，我们是有一种无力感的，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却可以控制我们的心、就好像英文一句的说话呢、Let go、既然不可以捉住的、那就放手了、接受一切的变幻，享受你现在仍然有的东西，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到去活在当下，你发现到你现在仍然可以活得精彩。传道书 作者也都、给我们第二个建议，就是第十四节那里讲、我们要敬畏神。如果第一个建议我们用 let's go 这个字、第二个建议呢可能加多个字就可以let's God、让神敬畏神，让神做回神、我们呢尊重他是神、而承认我们自己呢的角色只不过是人、千万不要倒转了、我要神要这样这样、不要倒转了，当自己是主那个这样。神是造物主，我只不过是被造，我尊重他创造这个的世界的时候，他是定义了这样发生，我们就相信他是这样的定义了。我们也都、不需要，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没有权是去作另一个的、去解释这样。你认为比什么我是最好的，我就是学习相信这个安排是最好。上帝是生命之主，我只不过是生命的管家。即使遭遇了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即使我们无法明白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仍然相信神的旨意是有美善的旨意。最后用一个例子来到是、结束了。爱迪生大家都很认识他、他是一个、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他一生原来、他的发明呢 可以享有到成1040种的专利。今天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很多的日用品都跟它的发明有关，譬如我们以前用过的收音机、电话、电报、打字、电视、电影、电灯、电唱机、这些全部呢、都跟它 的发明有关。在1914年12月呢，就一个晚上呢，爱迪生在这个的新泽西州的一个的实验工厂呢就大火。这场火呢就将它呢所有的研究的那些记录呢都化为灰烬。爱迪生的太太和他的仔呢望着爱迪生很担心。因为当时的爱迪生呢，他年纪都不轻的，他已经呢是67岁。想到他一生的心血就是这样一场的大火就烧晒。咁唔知佢咧接唔接受得到。咁爱迪生喺第二朝早咧就望住吓，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废墟啦，即系咩都冇晒嘅。但系佢竟然讲咗一句说话，佢话呢场嘅灾祸咧，其实某程度都有啲好处。感谢上帝，一把火烧晒我所有嘅研究上嘅错误啊！我可以从头来过，即系嗰啲嘢梗系冇用，所以上帝烧咗佢啦。咁我就从头来过啦，咁样吓。哇！即系你读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即系我唔知道你咧有冇呢种咁样嘅吓积极嘅态度吓，真系好佩服佢竟然有一句咁积极，一个咁积极嘅人。后来爱迪生咧，佢真系好努力咁样咧去重建佢嘅实验室啦吓。呢一场嘅大火之后三个月，他就发明了留声机。人生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可以容许一帆风顺的。如果有一天我们遭逢了一些是无法挽回的一些的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习 Let's go 和 Let's God。 我们都相信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都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虽然生活时时都是经历有得有失，但圣经传道书却是给我们智慧，提醒我们要学习谦卑，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深信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都是美善的，所以我们愿意是投靠你。求主俾我哋因着信靠你，我哋能够过一个合你心意嘅生活。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